好，弟兄姐妹，晚上好啊！啊，感谢主，让我们、很快的来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啊。今天晚上我们要早点休息哈、因为耶稣复活了，你们不要再睡觉啊！没有了啊！通常我们第二晚上就大家会有更多的分享啊！当然啊，我们有小组，今天晚上他们会有这个查经小组的弟兄姐妹啊，会有一个聚会啊，也盼望他们在当中也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分享啊。好了，我们就继续我们这几天的信息。你们手上有笔记啊？今天晚上的要分享的内容是几乎是大家都听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叫一个瘫子站起来啊。你看，哇，这个瘫子不是一般的残缺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每门的一个摊子啊，哪里都有啊。但这个摊子是很特殊的，就是他的朋友为了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要拆房顶的那一个啊，你们记得啊，四个朋友把他从屋顶垂下来，耶稣基督叫他站起来啊，这件事。 OK， 所以我们来看我们手上的笔记啊，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打开啊。今天的经文是从马太的第九章开始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八节啊，不多。马可二章一到十二，跟路加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七节啊，二十六节，对不起啊，二十六节。好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就第一段经文就是它的背景啊，就是九章一节，他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好。第二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屋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第三，路加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大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你说这三段有异样吗？如果你按前后的次序呢，这三段是在讲，应该是在讲同样的事情。OK， 所以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哪里？加百农。你说啊，又是加百农啊？上次不是刚刚看到？对，所以很多人以为耶稣是加百农出生的，因为耶稣常到那个地方去。OK， 连这里讲到这一次耶稣到加百农啊，上次是百夫长的仆人呐、这一次呢，耶稣基督是医治一个瘫子啊。连耶稣基督借着在那里医治瘫子的情况呢，他就用他的话常常教训就是加百农的百姓。但你们知道加百农很多人最后还是不悔改所以到后面的时候，耶稣讲过话，就是加百农伯赛大，如果这个索多玛、蛾摩拉有你们听到的福音，他们今天还存在，你们记得吗？意思说什么呢？就是加百农，其实耶稣特别给他们很多的机会听到跟看神迹，但是这两个城的人仍然还是只停在要弥赛亚，只停在要满足物质的需要。 OK， 所以耶稣在那里经过了也做过许多的事情，连这一次是特别要强调这个神迹。这神迹为什么那么重要啊？连三个福音书都提到就是借着一个瘫子能够重新恢复活力。基督要重新的教导我们什么是我们早上讲过的就是什么是从死里复活的真理我再说一次就是这个人没有死，早上那个寡妇的儿子是死了 OK， 这个人没有死，但这个人几乎像是死的，因为他这个病呢，让他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像一个活人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OK， 所以呢，耶稣基督虽然是在这里有不同的对象，但是他表达的内容仍然是一样的，就是要表达我们基督徒被圣灵重生的经历，借着这个经历来保证我们将来要复活的应许。明天早上是复活节，所以明天早上会特别强调这个复活的应许与我们的这个关系但今天晚上刚好这段经文感谢主了，就预备了我们来领受明天的信息了所以很多的神迹其实 到结尾的时候呢，都有这个目的的。我早上也跟大家列说了一下哈，就是神迹，可以伟大到红海的分开，神迹可以伟大到这个太阳可以停止不走，对不对？圣经的神迹啊，神迹可以伟大到300个人可以把米甸的大军全部毁灭。神迹有很巨大的，但是其实当神迹一怎么说，不是缩小，你过滤这些轰轰烈烈的东西之后呢，其实神迹它的中心点一直都是一样的。神迹是要表明什么呢？神迹是要表明上帝的恩典与人同在啊，这个叫做神迹啊。所以从旧约虽然有刚才说了哈啊，过红海这种伟大的神迹，到可能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啊得复活，这是一家人的事情，其实他都脱不了这个目的，就是上帝要用看得见的来表征。你们应该会背了这句话，表征什么？那看不见。你说，哎，我听过，在哪里听过啊？圣餐吗？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在新约的教会，如果我们还在那边喊我要看到神迹我才信，我要看到异象我才信，其实你好像开倒车回到了旧约一样。其实今天上帝也用这个方法，而且是定期的用这个方法，用可见的来代表那不可见的，就是圣灵啊。我们洗礼，那你还有人问我啊，就说洗礼有什么可见的跟不可见的吗？你们知道洗礼可见的是指哪一样东西啊？水对啊，水是可见的啊，连这个水来表示不可见的什么赦免，对不对？圣餐饼跟杯是可见的表征，耶稣基督也是赦免啊，赦罪的救恩。其实这就是你把过红海那么大的神迹拆开，里面就是这块，透过一个海分开，让以色列人知道什么？哦，可以免费抓鱼啊，可以，不是没有人有兴趣。因为每个过海的时候都很怕的，后面有追兵，旁边的水可能随时就下来，没有人在那边拍，用手机拍照的，不可能的啊，就是快快的过去而已，对不对？但是这个要表示什么呢？要在他们历世历代的历史里头立定一个证据，就是耶和华的恩典与他的子民同在。你有啦，今天，而且呢，耶稣很爱我们，他每当我不管他不管我们每一天。每天圣餐，每个礼拜圣餐，每个月圣餐，他说我就在当中。 OK， 好了，说回来了，所以你明白新约的神迹，耶稣基督表明其实一再的都是体恤了当时犹太人的软弱，就是他们有这个习惯是要看到。反正我们今天比犹太人还有福分了，我们是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却因为信心，我们信那看不见的啊。好了，回来这里啊，一方面这个探子活过来是要讲我们的就是重生也就保证了我们，如果比较难的部分就是心灵活过来以后，身体的复活就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所以你也不用再什么要证明啊什么什么之类，不需要了啊，这已经是你心里面可以很坦然的去等候的。另外呢，圣经也记载呢，耶稣做这件事情呢要给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要向法利赛人，因为只有路加说有这些教师从远处来啊，不是听到的，这些人来呢拿笔记的，为什么呢？他们要记下耶稣说的话，以后要控告他。OK， 啊，这些人也来听到，他们听到的时候，所以有时你写笔记我有点怕，我没关系啊，开玩笑。所以呢，这里就说这些人来呢，他们是要控告耶稣，但耶稣基督呢，就借这个神迹做一个记号，让他们看见他的权柄，但是你要小心啊，你不要突然间头脑又转过去说，耶稣要彰显他的神性，就算耶稣彰显他的神性，也是路加讲的那句话，就是主的。你们看到那字吗？他说什么？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你们有注意这句话吗？主是指到神啊，所以他是说圣灵与耶稣同在，耶稣行神迹。 所以耶稣在这个场合发挥这个神性啊，其实不是因为他说他忍不住了，终于要给你们看一点脸色，我是谁？不是的，这个场合是圣灵要施行的，所以基督就顺服圣灵给他能力，他就行出来，还是在这个做一个受差遣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啊，基督行神迹的，完全不是出于他自己。如果耶稣基督有一次是出于自己做了一件事，讲了一件话，他就不能做你跟我的中保。虽然他做那件事也不是坏的，虽然他讲那句话也不是错的，但是他就违背了刚才我下午说的，就是绝对的顺服，他就不能平息上帝对罪人的愤怒。你能够想象基督在地上，你说他一定是精神紧张的，没有，不会了，我们的主是很谨慎的过每一天的日子，绝对的顺服。我们感谢主啊！好了，这个事情交代了背景，第二节我们来念好吗？九章第二节啊，还有马可的二章二到五节啊，这里就描述那个景观了。第二节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来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马可讲的比较明确啊，他说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去，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盖了房顶，痛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儒家也讲差不多啊，他说有人用褥子抬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屋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好，这个叫做空降啊，等于说哇，这个没有排队插队啊，从屋顶直接下来，哇，很厉害，这是第一次做。好了，你看解经书呢，很多的篇幅就在讲这个，到底他们怎么拆屋顶不会塌下来啊？啊，为什么这屋顶可以拆了，明明没有事情啊？到这个房东会不会在意啊？什么啊？很多人在讲这些东西。你看重点其实不是这些，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个马太提都不提啊。因为他知道那天的重点，关于把墙冲破了，他也不想讲，因为重点是基督跟瘫子，啊，瘫子被送到了基督的面前。好，那这句话虽然是一个描述啊，但它里头有几个观念需要我们澄清的啊，因为它可能会产生啊，你对一些事情的，就是可能误解啊，以后就是这里说的一句话很特别，他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你会发觉奇怪吗？信心怎么看得到？信心是看不到的嘛，只有上帝看得到。但是这里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所以有时候在圣经里面呢，信心也可以是指到信心的行为的啊。所以雅各就说，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是冒牌货，这是假货啊。连我们一只头脑都觉得它是可以分开的。啊，有人是光有信心，有人是光有信心。但是在圣经的观念呢，你就看嘛，福音书的记载，有时呢，他可以直接说耶稣见他们的行为，那有时会讲明确耶稣见他们信心的行为，或是有时直接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那都在指一件事情，因为没有真信心是没有行为的，除非他是假的信心，好吧？好了，所以交代了第一点，这里讲看见信心，其实是说看见他们那么迫切的相信主耶稣啊的一致，所以这叫耶稣基督就向他们施怜悯啊。好了，另外呢，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因为他朋友的信心而向这个瘫子啊来施恩呢？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支持啊？就是我们从圣经的背景来看。就到底我们从那里可以找到知识点，就是别人的信心会让你得益处， 我再讲一次，我们通常都知道信心是你自己的嘛，而且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嘛。但这里有一点让你看到，诶，可能别人的信心可以过给你哦，因为四个朋友的信心，瘫子得医治。诶，耶稣到底是为什么不是瘫子自己的信心啊？为什么是他的朋友的信心啊？这个观念啊，那这个观念就我们会谈一阵子啊，你们有一点耐心哈。就是他可以从旧约来看，第一，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来看，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给他应许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读那个经文啊，就是创世纪十七章七节，他说：“我要以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事。”重复了几次，就是世世代代已经够了，还要讲后裔，还要讲你的后裔的神啊，你的神跟你后裔神，所以很明确，亚伯拉罕当时一个孩子都没有。当上帝这样讲的时候，肯定不是叫亚伯拉罕代替他的儿女来信上帝，因为亚伯拉罕一个都没有。但上帝却跟他说：“你知道吗？我要做你的神，我还要做你世世代代后裔的神。”所以在亚伯拉罕这个 context 里头呢，这个上下文里面呢，很明确的，上帝实际讲的不是说亚伯拉罕代表他的家，他的信心可以代替孩子的信心，没有。他是说，上帝既然向亚伯拉罕施恩，上帝也要同样向他的后裔来施恩。意思说，亚伯拉罕是凭信心领受恩典的，上帝也要把同样的信心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让他们也可以领受同样的恩典。那是这样讲的，是啊，你要明白，有时一些用词啊，它不是我们今天现代的人的就是的用法啊。现代人这样一看啊，就是好像你买保险对吧？保险的话，那是说全家保的，啊，保爸也保妈也保孩子，全保啊。这种就是，那对你来说，哦，这个一个人给钱全保，啊，你看，哎，这里是不是那个亚伯拉罕买了一个保单，是全保世世代代的？不是，上帝还是一个一个救的，但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我怎么样的救你，我怎么样的给你信心赐恩给你呢？我也要成就在你的后代身上。”好吧，啊，同样，如果你有兴趣，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上帝跟一些悖逆的人说：“我要咒诅你，也要咒诅你的后代。”听过吗？也有，对不对？你说：“哎呦，很可怜哦，这后代都是很善良。”就是有一个坏的祖宗，搞到他们都被咒诅，是不是？你会这样想吗？你看，你又是现代人了，他不是这个意思的。上帝如果去咒诅、刑罚一个无辜的人，上帝就不公义了。所以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意思说，这个父亲作恶，他直接影响他的儿女，而且他儿女也必定作恶，因为人都是倾向犯罪的，对不对？直到上帝说三四代，所以直到第四代、第三代，上帝说好吧，这一家我要可怜他，所以上帝就介入，让里头有一个人开始悔改。但是如果上帝不介入，上帝不用做东西的，他是千千代代都犯罪的，千千代代都是赌徒，都是酒徒，随便徒随便你讲，总之不是基督徒就是了，总之一定人的本性就是一直往灭亡去的。就好像一个大潮流，大家就像你们有时候在地铁，有时候去巴黎，我们那城市没有这样多人啊，去巴黎有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你在地铁下面就是走的时候，你根本可能不用走，因为有人会推你了，有时候你不小心人家会把你推到不同的车上面去，所以你还是要有点抗拒啊。所以基督徒呢，不能总是什么都不做，你说我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人家会推你的，在整个大潮流你就跟着走，你要醒觉啊！有时候听一些话啊，看一些的新闻，接受一些的理论啊，参与一些的话题，你不要好像觉得啊，都可以吧，都可以，都顺着去。你在被动，你以为哈，好像你没有参与什么，其实你的被动已经参与了。如果你今天是在这个大潮流当中，上帝向你施恩的人呢？你可能是一千个往头的往前看的其中一个转过来的，你说哎什么啊？可能拍一张照呢，就是有一个人的脸是转过来的，那个人有的救，因为那个人上帝让他的心转变了。
这叫施恩。
OK， 所以上帝如果说我不理这个家，因为这个父亲犯罪，我把恩典从他家里收回，这就是千千代代下去的。但上帝还是说只有三四代，对不对？意思说上帝还是怜悯人，过了三代上帝还是可怜这个家，说啊，好了好了，还是救一个啊，让其中一个信主，让其中一个听过福音，这一个就开始转变他的后代啊，以致他们有机会听到啊神的话语啊。好了，所以你明白这些用词啊，你就知道圣经没有这种所谓的迷信，就是可以用父亲的信心来代替儿女的信心，没有这种事情啊。那他的这个上帝救人或是上帝施恩的这个次序这个 order 这个次序呢我写在纸上我是简化，不过我读给你听了你要记得这个你熟悉，当然是从圣经来，不用怕了，不是我自己写的。你习惯这个 order 呢，你可以有时比较容易回答一些人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会问你问题，他是从中间问的啊。好，为什么上帝要救一个人，或是上帝怎么样救一个人？基于什么？第一呢，一定是跟人无关的，是基于上帝还没有造世界的时候呢，他自己的怜悯。意思说，没有造世界之前，如果上帝决定不做任何东西，没有世界的，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说，我们很高兴，就一直下去了啊。但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决定要向人施恩，所以他造了。所以这个怜悯是出于上帝自己的，而不是因为看到人他被激发的，对不对？我们人是反过来的，对，你必须要看到一个人很惨很惨啊，他在街边他这形态很可怜，那你就好像被触动了，那你就把金钱给他，把他要的食物给他，对不对？上帝不是在地上看，哦，很可怜啊，很可怜，哎呦，快流泪了，来救救他，不会的。上帝的怜悯是主动的，所以你不会明白。OK， 我们人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他要救我，因为跟你无关，你不存在，他已经看上你了，他已经拣选你。所以这是第一点，基于神的怜悯。那上帝如果只光有怜悯的心呢，没用啊，是吧？就是菩萨在那边为你流泪，那没用啊，你也不知道啊，他也没有行动。但上帝是有行动的，他先基于怜悯，他就开始做第二件事情啊，怜悯啊，我老读错，怜悯，他就做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白白的慈恩，因为他有怜悯，他就要把他这个恩惠，因为不是出于我们的原因嘛，他就要白白赐给我们啊。但我们这一边呢，没有工具可以接受，所以他在赐恩给我们的时候，他同时也把信心赐给你，让你有信心可以接受他的恩典。这是第三个步骤，最后的步骤呢，你有了信心，你就开始有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很看重的是第四点，对吧？因为是看得见的嘛，啊，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人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有你开条件出来，所以你是重视第四点。但是圣经告诉你呢，第四点是结果，原因不是第四点。他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有上教堂，他有奉献，他有什么？他是基督徒，是因为上帝在永恒中怜悯他。读对了啊！所以我发现我老读怜悯，连新华都跟我一样读怜悯。有一天我说，哎，新华跟我一样啊，应该是悯啊，不是悯啊，可能新华以为这也是圣经的字啊，是这个字啊。所以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会临到我们的孩子啊，就是信主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重点不应该放在孩子是不是有信心的表现，因为这是第四步，对不对？你的重点应该放在什么？上帝要不要救我的孩子，这是第一步。我再说一次好吗？就是 我为什么给这个问题啊，当然我知道跟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很有关联，但是跟你们面对的人可能有关联。好，我们活泉教会有婴儿洗礼啊，当然很多教会也有了啊，但婴儿洗礼一般在华人教会是比较不通常有的。OK， 那华人教会呢，就是有这个观念，他们认为呢， 爸爸怎么可以代替孩子信呢？啊，孩子没有说要信，你们不能逼他拿去洗的吗？啊，好像他没有同意你就洗。其实华人的父母都是虎爸虎妈，从来都没有孩子同意你就已经把他送到学校去了啊，也没有经他同意就已经给他学钢琴、学小提琴、学芭蕾舞，男的女的一样学啊，因为怕他找不到工作。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以这个观念来看圣经讲的婴儿洗。但其实圣经讲的婴儿洗呢，不是爸妈代替孩子，不是这个意思。就这里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的重点，我在说不是要说孩子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信心来信上帝，就是他有没有这种表现，他跟你点头啊，啊，好像你问他啊，一岁半岁啊，他可能以为你问他要不要吃麦当劳，他总是这样啊，你问他要洗礼吗？要啊，要吃麦当劳他可能也要啊，那你就哎呀，他不可能表达，还是不要了，还是不要。OK， 所以你注重的是第四，你应该回到前面，你应该先祷告。两夫妇啊，如果都是基督徒，你们应该先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说上帝，你既然救我，也救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按着你跟亚伯拉罕说的，你要做我的神，也要做我后裔的神，我们是否有支取这个应许，对吧？有可能你们两个人祷完告之后没有平安， OK， 你们就等候了。有可能你们两个人祷完之后很有平安啊，说对啊，上帝的应许很自然的从爸爸也临到他的近前的后代，那你就凭着这个信心，再说不是你代替啊，凭着这个信心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啊，按着这个教会的传统正当的给他施行婴儿洗啊。所以我简单来说，就是反对婴儿洗的人呢，他通常的理论呢是建立在婴孩不可能有信心，但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不是救恩上帝赐恩典的第一步。他如果上帝要救他，在先了，他始终有一天他一定表现出他信心的，因为那是第四步嘛，那是结果，对不对？如果你承认上帝已经怜悯他了，你也明白上帝白白给他恩典，你也明白上帝审视把那个你不明白的信心也给了你的孩子，有一天他就会结出信心的果子来。 OK， 所以上帝可以让一个 baby 看起来很不可能能够蒙恩的一个 baby 呢，他有信心接受他不明白的啊，他暂时不明白的恩典。那上帝也同时可以让犹大，就耶稣的门徒啊，长期听耶稣讲道，长期宣称他是门徒啊，耶稣基督的门徒，但到最后呢，没有给他持守恩典，以致他完全落空。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要很坚持说我一定要看到什么才能够相信他是基督徒，他是真信的话呢，你看这件事情你就没有，我就问你了，犹大站在哪里？难道犹大会输给我们任何一个曾经说要洗礼的弟兄姐妹吗？我想他不输给我们，他亲耳听耶稣讲话，亲眼跟就看见耶稣，亲自跟随耶稣3年半。我们哪一个神学教授，哪一个属灵人有这样的东西吗？没有，对吧？竟然上帝可以在犹大身上收回，或是说不让他持守，以致最后他落空。连上帝也可以反面，让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因为是婴孩，却能够蒙恩。你们明白吗？啊，所以不要在这个话题上面了、啊。有时当然这是一个神学的争论啊。我们有时也不在，就好像我们下午也讲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啊，我们知道浸信会啊，就梁弟兄在意大利叫是浸信会改革中浸信会了啊。我在隔了我法国城市，我们也是。啊，用这改革中心因为弟兄的，就是他们的教会的地方来聚会 ，OK？ 你说哇，怎么生存啊？我是长老会背景的哦，啊，是啊，那个牧师第一天看到我就说啊，我们90%是一样的，我说是，可能92%吧，哈、啊，我说好，他不问这个东西，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改变我，我也知道我不想难堪，为他难堪，因为如果他每次洗礼，我站起来说，我不赞成一定要这样子洗，他很难堪，对吧？ 因为弟兄法国教会的弟兄也认识我，我在那边都快可能八年九年了啊，是算是老，虽然我不讲华语，但他们也认识，所以他讲他的，因为这叫浸信会的招牌嘛，啊，你就让他进吧 ，OK？ 但是他也尊重我们，他不会问我啊，你有没有敬礼啊？你没有敬不可以吃圣餐，他从来不问我 ，OK？ 因为他如果问我，我一定跟他说我没有敬，连他要什么反应？难道你要说我不得救吗？你认识我八年了。OK， 你知道我怎么样跟神的关系是吧？难道你要说因为我没有下过游泳池，我就是与耶稣无关？你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你到底要不要给我那个饼？啊，不要吵了啊，就给你吧，不问。所以这个态度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这个不是真绝对真理的问题啊，是吧？是因为有两个传统啊，一个是浸信会的传统。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这一点，那我们也要有智慧的去尊重他们。啊，那我说回来的是说，他们背后啊，就是当他们很强调很像，好像有几个弟兄跟我比较熟的哈，就在那个教会。那有时我们吃饭啊讲话的时候，我会提一点，我会说，你们坚持这个敬礼，就是他们一定要人下到水了哈，而且一定要淹过头。才算了，而且水越多越好啊，所以他们总是要去一个会有人下，那泳池特大啊，说这个比较，这个洗的比较好啊，那总是要这样子。好了，我说你们一定要有这种的要求啊，而且他们对洗礼很严格，所以你们知道他们不可能接受婴儿洗礼，因为洗礼的人要上很多的课，而且要很多的面试，到最后他们很确定说嗯。答案都标准哈，啊，出席率也很正常啊，看起来都很像样啊，他们才很小心的给他洗礼 ，OK？ 那你算他们够小心了，对不对？那当你这样子强调这种的方式才可以洗礼的时候呢，我想问你，你还有没有空间性恩典？你可能已经没有空间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当你很强调说一切都是要表现出来才算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恩典已经不是恩典了，因为你开始说如果没有表现就表示他恩典是在，就是他不认为恩典是在人的表现之前 OK， 所以他的恩典已经不是恩典了。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陷阱啊，当中我认识的牧师啊，他就但他也，我们也安慰他了啊。但是他经历一件事情是让他很大挫折的，就是呢，他自己的儿子，就牧师的儿子啊，经过很长时间，当然这个父亲是很希望他儿子洗礼 ，OK， 劝了很多年，后来他儿子好像跟他父亲说好，他父亲特高兴，那天我们也去啊，他因为他是我们也去参加，也去为他祷告。好了，那天洗礼完，隔一个礼拜。他的儿子公开说我收回我的洗礼啊，因为他说我没有办法信，你知道对这牧师是很大的打击，对不对？因为他是这样的嘛，就是他是走这条路的嘛，他必须百分百确定，确定又再确定，确定又再确定，我的儿子嘛，然后呢我这个洗就干干净净的，那你知道一洗完隔一个礼拜就收回了啊，这儿子就从今以后不来教会，因为他觉得很丢脸啊，他也不再去教会什么什么，他当然还在我们的城市啊，这牧师后来也离开那个我们的城市，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个问题让他走了，但其实这是让他很忧伤的事情。啊，我就说这就是我想问，到底是恩典在先，还是这种行为在先？最容易的就是从孩子身上看，对吧？婴儿嘛，婴儿没有办法表现行为。我想问你，上帝可以救他吗？有哪一个人可以残忍到说？凡是没有出生，或是凡是出生在一两岁不会表达意念的婴孩呢，如果死去一定下地狱。有谁可以这样讲？我想没有，当然出于人道不这样讲，但是我说从心里来说，你会那么肯定吗？因为一两岁或是在肚里面还有出生的婴孩呢，他绝对不可能有信心的表现，对不对？你敢不敢咬定说这些人一定下地狱？你也不敢讲。你说如果神要救，神还是可以救，还是有方法救他，所以通常呢，大家都默认了恩典在先的， 只是呢，一到了招牌的时候就要吵架啊，就说要洗要洗，要这样洗要那样洗啊，所以有点可惜。但是我们一般信徒呢不在这个圈子的，所以你们不需要提这个话题啊，彼此尊重啊啊，如果可以解决早就解决了，这个是这讲了几百年了，就是大家最后就是彼此尊重，等耶稣回来就是了啊。所以说回来这里呢，当时亚伯拉罕跟撒拉啊，这对夫妇，他们两个圣经都看他们两个是有信心的。你们看希伯来书哈，列出这些信心的榜样，亚伯拉罕、撒拉都列在里面。OK， 很难得的啊，圣经里面很少夫妇啊，两人都是表现信心的啊。今天在教会里头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很多家庭呢啊，可能是丈夫有信心，妻子在学习；有时是妻子有信心，丈夫在跟随。但如果两人都同步在信心上有一样的长进呢，这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样少的例子当中呢，这两个人亚伯拉罕和撒拉呢，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可以确信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后代，是这个意思，可以吗？所以我不再说父母代替啊，没有这回事，圣经当然没有这样子，也没有父母啊，儿女啊代替父母啊担罪，也没有这种事。OK， 这里指的是上帝施恩啊，因为父母的金钱，上帝继续施恩在这个家里面。他怎么救他父母，他也怎么救他孩子。但是当父母拒绝上帝，如果要收回呢，这个家庭就一直走向罪恶里头去。他不用碰的，人自动会走上去。OK， 所以这是第一个情况，到底信心可以不可以影响到别人？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这个方式影响后代啊，不是直接的啊，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上帝按照他的应许这样子影响后代。好了，讲到我们现在的个别的，就是不是婴孩了，是成人。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还没有信耶稣啊，他对基督没有信心，你的信心可以不可以影响他呢？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啊，或许是你的父母啦，你的伴侣啦啊。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你的信心可不可以给他得好处呢？有没有可能？我说不可能，不可能，也不会说完全不可能。但是是在一些非救恩的事情上面，意思说，你在圣经也看到的啊，当上帝怜悯一个国家，特别是当上帝特别祝福以色列的时候，上帝也让这个恩典临到他的周边的。你有看过这种例子的是吧？当上帝就是赐福约瑟的时候，上帝也祝福法老的家。法老你不要跟我说是基督徒啊，不可能啊，是吧？上帝让这个使用这个但以理的时候，上帝也让尼布加尼撒能够强大。所以我们不会说非信徒不会从基督徒的信心得好处，他们会因为你的祷告，因为上帝还是眷顾他所造的人。但是至于永生这件事啊，这永恒的福分这件事呢，是没有的。为什么呢？这必须是这个人被赐予信心，他亲自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啊，就是上帝给他更新的灵，他来悔改，否则他不能够与神的恩典有份。但是上帝可以因为你的祷告，他祝福你的老板，以致你老板可以不断给你发薪水嘛，对不对？啊，如果你老板生意渐渐的失败啊，等下你就没有薪水了。但是好啦啊，我要祝福你，所以我让你老板生意好一点，他就可以对你好一点啊，让你可以继续在这里传福音啊 ，OK 了啊，是可以的，好吗？啊，但是要局限在只是这种非永生的这件事情上。好了，最后一个可能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我们的心情会被彼此影响。会的，这个是最明显的，你看圣经就有了啊。圣经用一个字叫相交啊，相交呢，其实如果翻成，我们可以说是 communication 啊，就是 communion of saints， 就是圣徒的彼此的 communion 啊。communion 怎么翻呢？应该是相交，还有别的字吗？相通，好吧，圣徒相通这个词啊。这跟汽车没有关系的，虽然有人觉得我们基督徒老是交通transport， 不是啊，我们讲交通的时候，我们是讲 communion 啊。 基督徒，对了啊，基督徒因为有圣灵的关系啊，我们内部里头啊，心灵里头呢通的 ，OK？ 那如果你的信心啊，就是你对基督的信心啊，你看见我的软弱，你为我来祷告，实际上因为这个相通，我可以因为你的激励、你的鼓励啊，或是你的代求，我会蒙上帝格外的恩惠。所以圣经是鼓励或是说教导教会的肢体们要彼此代求，嗯，啊，他也是我们一份子，来为他祷告啊，啊，彼此代求啊，不要忘记啊，小的大的都一样啊。所以如果你要说信心会不会影响到别人呢，最明显的一环呢就是真信徒的之间是天天彼此影响的，好吗？啊，但是在这个圣就是信徒之外呢，就没有办法有达到这个关系。不是因为这个人不好，也不是因为他怎么样，就是在心灵抵触，我们没有圣灵同样的圣灵，所以我们不能通啊。啊，很多的共同处，但是心灵抵触没有办法通。啊，回来了，好了，如果说这四个朋友有信心，也。最后导致啊，耶稣基督也怜悯这个瘫子。但有人就问了，到底这瘫子有没有信心啊？那你可能会怀疑，如果四个朋友有信心，这个瘫子没有信心，就表示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类嘛，就是最多不是带来一些表面的东西嘛，就是医治啊，或者说得好处，对不对？他不能牵扯到永生啊。啊，我们知道瘫子也有信心。为什么？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讲，但是你为什么可以确定是呢？因为耶稣讲那句话，耶稣说什么？你的，对，这个你没有办法否定的。罪得赦啊，这个是牵扯到什么？绝对是信心的果效，对不对？所以这瘫子不能讲话嘛，他也不能说。如果他可以爬，早就爬来了。他就是不能，所以瘫子不能动。但是基督看见他的信心，他用。可能他的眼光很渴慕耶稣对他的怜悯，所以基督说，耶稣没有说你的身体好了，基督直接说你的罪赦了，这就是信心的直接果效。没有信心，罪是不可能得赦免的，对不对？因为信心不是，哎，赦免不是一样，可以换来的东西，赦免是你必须用信心去接受的白白的恩典。赦免不是我们有时听过人家说的啊，功德啊，就是吧？啊，做很多好事来补你的坏事啊，这不是圣经讲的赦免啊。赦免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你越做你就越糟，所以只能停，跟上帝说怜悯我这样的一个人，是这个意思。OK， 好了，回来，当耶稣基督他没有直接哈。就是这个瘫子很明显的，他来找耶稣是要得医治，但耶稣没有直接给他答案，但耶稣给了他另外一个答案，说你的罪赦了。啊，你当时如果想象啊，你是那个瘫子，你有什么感受？你说啊，我不是进了外科医院啊？就是你好像觉得你进错门吗？为什么我是要求这个？因为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呢，这个瘫子还躺在那里的，那么辛苦把他送下来。然后耶稣已经要收工了，这个人还躺着，好像还没有得到他要。OK， 好，我们现在来思想，为什么耶稣用你的罪得赦了，而不说你得医治？啊，这里有功课要学了，就是第一呢，我们的主要教导这个瘫子，啊，他肉身疾病的根源其实是罪的啊。然后第二呢，他要教导这个瘫子。认识向上帝祈求的一个次序，什么是先，什么是后，啊，好了，耶稣基督让瘫子明白他为什么会瘫啊，为什么会病，耶稣直接说你的罪，啊，当然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讲，看到谁伤风感冒，哦，昨天偷吃伤风啊，这小病就是因为讲骗话啊，撞车就一定是得罪耶和华啊，上个礼拜没来崇拜啊，就爆胎，没有这本书给你去找的 ，OK？ 那我们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因为他知道这个瘫子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他直接说：“你那个造成你瘫痪的罪， 因为你的信心，我赦免了。所以耶稣先解决他的根源。OK， 但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人很可怜。一般上我们遇到的人哈，就是他们在苦难的时候，其实人很多时候在苦难就失去了他正常的理智啊，或是说他性情也不起作用。所以很多人在苦难的时候，他关心什么？他只会关心解决他的困难，他常常忽略他困难的根源是什么。就好像一个病人，他去到医院，医生问他，他就是朝着说我不要痛，他只关心那个痛的感觉，他不去理会这个病的源头是在哪里，是吧？所以刚刚下午我们姐妹告诉我，她说啊，这个他的父亲啊，就是有这个盲肠炎，是吧？但是后来他就是一直吃止痛药把它压，因为他要解决的是痛而已嘛。嗯，然后来呢，这个炎就是扩散了，就很危险了，对生命很危险。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是当然是不对，但你知道吗？很多人在灵性上就是这样。啊，就是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他一直就想要找答案来把它盖掉、解决掉。他不会说停下来说：“哦，上帝光照我想到是什么事情造成我今天所面对的苦难，对不对？”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让这个摊子要学的功课，就是思想苦难的原因，以致人要面对自己的罪，思想苦难跟自己的关系。人就要开始面对上帝的管教。然后我在讲什么？我不是讲口语啊，我再说一次啊，我不是讲标语啊，我再说一次，我说，如果你被逼要开始去想你受苦的原因呢，意思说你开始要预备，你要面对你的罪。那当你不想面对你的罪的时候，你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去想为什么你会受苦，对不对？好像你发生一件事啊，你现在肚子痛好吗 ？OK， 你不想去面对，你只要说我只要不痛就好 ，OK， 可以啊，你就往这个方向去找啊，找药吃什么。但是如果你说我到底吃了什么？那当你一这样想，你是不是在想说我是不是犯错了啊？所以人很怕，因为人很怕面对自己的罪，所以人常常逃避受苦的原因。第二呢，就是人很怕面对上帝的管教，所以他知道他苦，他也知道这是他的罪，但是他很不愿意承认这个是神的管教。他很喜欢说这可能是概率啊，就是哎呀，100个里面就有一个是这样的嘛，啊，我就刚好就是这样啊，还是觉得这样的感觉比较好，对不对？他很不喜欢说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误。就是我得罪了上帝什么事情，连上帝要我悔改而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一般人很不愿意来到这个情况，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是很多人一直在逃避神的借口来的。其实回到上帝面前的路很短的啊，但是就是因为你要逃这两件事，你用了十几年在外面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啊，不愿意进去啊。那耶稣基督就解决这个瘫子这个问题，他就告诉他说，你的瘫痪不是概率，也不是基因，也不是吃错什么东西，是因为你的罪。所以你的病要好呢，第一要先做的就是赦罪。他就让这个瘫子领会赦罪的恩典，让他开始与上帝和好，可以吗？啊，所以这个病的和好呢，其实不是那个整件事情的一个开头啊，他是赦罪之后，与神和好之后，他的身体才恢复的，他是一个见证来的 ，OK？ 哎，你可能会说，哎呀，不信的人有时生病啊，去看医生也会好啊，我相信，对不对？因为上帝也可以医不信的人的，不是医生医的啊，每一个人信不信上帝，上帝都看顾你。你要知道啊 ，OK， 上帝都看顾的，因为你是他造的。如果他真的不想管你，他就不让你存在就是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花园，他不喜欢你，他就是把你拿掉，就是这样简单。他让你在里面跑来跑去，甚至可以在那边说我不信神啊，我信能量，任你讲，他还是觉得还可爱，还放在里面，他给你空气可以骂他， 那你可以骂上帝，其实也是他给你空气骂你，骂他啊，他给你有生命，他拔岔头你就没有了啊。所以你就明白，其实不信上帝的人呢，有时上帝还是可以可怜他们啊，就是看到哎呀，还是要怜悯这个啊，他就让他可以病好。但是这个人因为他没有经历赦免，对不对？他病好了，他很快又得意了，哎，没事了啊，连他很快又跌回去，同样上帝愤怒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清醒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有灾难，好像关系不好啊，或是遇到工作问题啦，遇到健康问题啦，举这些例子啦，那我们不要一心求要解决这个东西，因为可能这些东西最后没有解决，但是你与神的关系就恢复了。很多的人就算解决了这些问题呢，他还会重新掉回去的，因为他们解决的不是根源。但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上帝不会医我们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还是很体恤我们啊。如果他知道你信心没有到那个程度，他还是会怜悯你的。但是如果上帝决定说好，这一次我赦免你，我也与你和好，但是我不医治你，你能够接受吗？你说有这个例子吗？有，谁啊？谁？刚有人说是谁呢？哦，保罗，对啊，我以为是呢，是主要在讲话。OK 啊，保罗，对，保罗跟上帝说，把这个事拿去跟上帝啊，这次不是病来的，不过总之就是那里讲的是 flesh， 就是人的情欲啊。OK， 这个以后再谈了。但总之呢，保罗求这个事情，上帝说不拿走，但上帝给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是吧？所以换句话说，上帝说你现在已经是第二个阶段了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赦免你，也除去这个愤怒的记号。但第二个阶段呢，我赦免你，但是把这个记号留着，但是它已经不再是愤怒，它只是一个提醒，让你不要再回去，不要做同样的事情，对不对？但其实对保罗来说，保罗就说我很感谢神啊，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你看保罗的那个观念，我不知道你 get 到吗？上帝说这个软弱不拿走，他说啊，恩典够用，意思说呢，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恩典很多，因为上帝说恩典够用。当我觉得我很强的时候，我会发现没有什么恩典。你保罗说我更喜欢夸我软弱，但不是说保罗很喜欢软弱啊，他是说我要让上帝的恩典在我这个无用的人身上显得更大，让人看不到我，而看到的是上帝的伟大啊。好，说回来这里呢，这个摊子当时耶稣还是用第一步对他啊，就是不像保罗这样对他，上帝就给他和好了，赦免了，连上帝也同时让他可以得到医治，好吗？那下面我有一些经文呢，我给你们做参考，因为有点长，就是阿摩斯的这段话，阿摩斯五章呢，他就讲到了当时旧约的人的情况啊，我不读了哈。这里是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提防自己，就是阿摩斯的年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到圣殿去，他们去献祭，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认为呢，这样就可以解决他们跟上帝关系，连上帝说我不要这些东西，我不悦纳，我也不听你们的赞美。上帝的结尾就说我只要一件事，就是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上帝说你给我看公义，你给我看你们的敬虔。用今天白话来说，就是你来教会唱诗奉献做礼拜帮忙，你以为这样上帝就忘记了，他也不再生气了。我们这样的感觉是虚假的，因为上帝要的从来不是我们外在的东西，他要我们悔改啊，他要我们与他和好。OK， 所以说回来，这个摊子，耶稣解释的就是他的病跟他的罪有关系，所以耶稣先赦罪。连第二步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耶稣也可怜他，耶稣也做了第二步。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今天如果上帝只做第一步，其实已经足够。啊，第二步他做不做，其实是因为他对我们的心意。那第一步他赦免了我们，这已经就是我们祷告的目的了，这是我们的祈求了。 OK， 所以在苦难中，我们求神让我们想起这些罪，而不要是光说啊很痛啊，怎么办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求神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罪。同时呢，想到罪的时候，不会觉得罪太大，上帝不要我了啊！求上帝让我想到罪的时候，有信心相信他还要赦免我，啊，不会让你跑掉。OK， 以致你可以来到他面前。也我们当然也可以同时求。如果上帝喜悦的话，把这个苦难收回去。但是你要像我们的主这样啊，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啊。如果上帝你觉得这样做比较得荣耀，我愿意顺服你。如果上帝你觉得医治我比较得荣耀，我也愿意顺服你。好吗？啊，好。所以这一环应该是学习。但我举一个例子，在纸上我有写，就是我的经历了，就是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受苦太久，就会产生不正常，一种不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写见证啊什么什么，他就在整篇见证里面，他就夸他受的苦，他一直讲他苦成什么样子，他要很明确的描述吃过多少药，开过多少刀，几次怎么怎么，他以为他是保罗，就全部讲。连最后你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以苦难为骄傲，我坐牢39次，我40、比较好，下来，我75次啊，他又上了。人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人的光环，这个其实不正当的，当然不完全是错，但是这个要很小心。因为呢，如果你受苦是因为你不悔改，你多多受苦就是你表示你很顽固啊，这是羞耻啊，这不是光荣，对不对？那如果你受苦每一次你都没有罪疚，你都很平安啊，你知道虽然你是罪人，你需要被磨练，但是你受苦不是因为啊，你得罪神，而是上帝要在你身上显明。刚才像我们说的，对不对？世界要恨他们。所以，如果你不是犯罪，你不是得罪神，世界恨你，你当然很平安。你知道，不奇怪，耶稣讲过的嘛。所以，反而这个苦就变成是一个记号了，就证明了你信对了。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是阿 Q 啊，我在说，如果你做坏事，人家都说这种也叫基督徒。那你不要来到神面前说上帝啊，他们欺负我，上帝说我也想欺负你，你这种假冒为善，对不对？好了，你做正直的事，你爱人，你也遵守上帝的话语。但是你身边的人说你这人太认真了，讨厌啊！我们有好东西一定不要跟他讲，跟他讲了他就说我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哦。OK， 很多人很讨厌你了，你受这种排挤的这种下场。其实呢，你会怎么样？你说哎呀，我要改，我要悔改了，对不对？啊，因为我要跟人和好嘛，我要忏悔。你看早下午我们看的经文，耶稣说，哎，不要动，不要动。对了。就是因为他们也是这样对我的，明白意思吗？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对耶稣的，所以你如果受到基督的待遇，他反而是证明了你是属基督的，不是吗？所以基督徒受苦呢，很关键呢，不是夸你进医院几次啊，开多少刀啊，吃多少药啊，就是你的心灵里面是不是有平安。如果每次受苦都是无穷的内疚啊，你要悔改，这是你刚硬啊。但如果不是的话，其实给你有能力能够继续坚守啊，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啊。当你心里面知道这是一个记号，这是属耶稣的记号，就是被世人所厌弃，这是属耶稣的记号，你心里面啊有一种属天的啊安慰啊。但我不叫光荣啊，因为我们的确是不配，但最少呢，你好像现在就感受到一种，好像有一个 better， 就是我们小时候去参加什么那些什么，我们叫做啊童子军啊，你们知道，就是在学校训练小孩的啊，那些我们叫长辈吧啊，有时候也蛮欺负我们的啊，就说啊你们要做这个要做这个，人就给你们一个徽章，对，我们那时也蛮傻的，有的徽章几乎就是汽水盖来的。啊，他就是因为我们小孩子嘛，他要我们啊去捡垃圾啊，人就把汽水盖打平，弄了几个，就说哎，这就是啊日行一善，就给我们带上去，我们就很高兴去捡垃圾，汽水盖来的，不是好意思啊。那有时呢，我们当然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体验那个荣耀，因为我们还是有罪。 但是有时上帝真的是怜悯我们，他就，当然我不说上帝骗我们了，他就给我们一点东西，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为义受苦，你就知道你基督有份，好吗？好了，快点讲下去了啊。那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一般人可能都不在意了，但是谁很在意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好，我们来读他的经文说的话，就是第三节啊，九章第三节，他说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另外一节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个路加也是一样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百姓是觉得很好啊，赦罪很好啊，义人更好，他们就觉得这都好事啊。但只有这些搞神学的人就开始不满，因为他们实际上来就是要挑耶稣的毛病嘛。他们抓到了，他说基督亵渎上帝，为什么？他讲了一句话是上帝可以做人不可以做的。那你看我的笔记上面，我当然我是翻译加文，加文直接说这些人就是假冒伪善。为什么呢？你看呢、啊，当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当中，他向人施怜悯啊，一般的反应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啊，这句话我们或许是听耶稣讲说啊，赦罪不是很明白，我们可能再去问一下啊，对吧？去问耶稣啊，你说这句话的根源权柄在哪里，对吧？没有啊，这些人一开口就是你看犯罪，表示说什么？这些人心里面一早就厌恶基督，所以他一看到，就是你知道有人讨厌你的时候啊，你连就是你连一个最好的动作都被他们看为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基督在这里他讲赦罪，你认为这个场合是亵渎神的机会吗？如果要亵渎神，他应该是要到一个圣殿那里去做吧。这个场合明显是在讲医治怜悯人的场合，但他们好像整个不在场啊，看到这样可怜的病人哦，他好像都不管啊，这个不能动啊，不管了、啊、哈、啊。总之我要听你讲什么，我要你明白？正常人看到这样多病人，心都软下来了，对不对？你注意的就是这些人怎么痛苦，怎么给他们啊帮助，法利赛人没有，所以这些宗教师真的是歪疑罢了啊，里头没有上帝的金钱。也没有上帝的心肠啊，所以他们一开口就定了耶稣的罪，表示他们对基督不只是偏见啊，而且是厌恶啊，要控告他。好了，我们的主怎么回答他们呢？其实圣经说他们没有讲出来啊，心里想啊。那第四节他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马可也差不多是这样了，就是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议论啊？路加也大概也是说议论啊。好了，第一点就是如果你读这个马可呢，他有我用英文啊，因为我把英文的翻译放进去，他说 perceiving in his spirit， 那又是刚才我前面只是讲了，就是耶稣在这里没有用他自己的本能去听你讲话。虽然耶稣是上帝，他可以听，或是他可以知道每一个人在想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做人的时候呢，他先知他自己，当他能够知道人想什么的时候，是因为 his spirit 就是圣灵让他知道的。这是我们昨天说的，你们记得大老板的儿子去做员工对吧？他不能穿着一个1000欧的外衣去工厂做工嘛，对不对？所以基督如果他到处都要显神性，他就不能够代表我们。但基督在这个地方呢，他显他的神迹，但是因为圣灵给他能力，而不是因为基督用自己的意念去做的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这几天所要强调的啊。连圣经让我们知道圣灵当然是知道万事啊，哥林多前书2:10我们很熟的经文，他说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啊。不要把它想得很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是上帝的灵， OK， 人如果人能够知道人的事情是什么知道，就是你的灵 对不对？你们懂我意思吗？就真正知道你的不是你的身体了，就是你的灵。我们的灵就是我们意念的所在，所以他就说圣灵是上帝的灵，所以圣灵也是参透一切的事情，是这样的意思啊，而不是说、哦、把神的灵请来又把圣灵请来对问一下，没有这种事啊，这是灵恩派讲啊。所以这里圣灵知道啊，知道你跟我想什么啊，有时我们没有办法表达的圣灵也知道啊，他就帮助我们用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好，说回来，这里耶稣是神啊，他当时没有用他这样的一个方便来行神迹啊，他还是隐藏他自己的荣耀，让上帝使用他来成就这件事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怀着恶念啊，到底这个恶念是指哪一件事啊？就他们心里面说耶稣亵渎，耶稣啊讲健忘的话，耶稣责备他们恶念，其实不是在说这个东西很邪恶。因为当他们说耶稣讲健忘的话呢，有你可以说这句话基本上是对的，就是说如果他们眼前看到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他到处说你罪得赦免了，你罪得赦免了，的确是不应该的。但是他们用这句话直接来攻击耶稣呢，其实他们是用一个对的话，但是他们攻击耶稣是出于他们对基督的厌恶。所以他们的邪恶，耶稣骂他们的心中的恶念呢，是指到当上帝借着基督白白的把恩典写明出来的时候，他们却用定罪的方式把耶稣推开。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犯这样的毛病，我们用圣经解，对吧？好像你不喜欢一个弟兄或是姐妹，你可以用一段经文定他的罪，是吧？啊，我们有如果有弟兄没有来崇拜，你说哼，还不给我抓到，好，下个礼拜说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啊，你用的经文是对的，因为那句话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的动机是绝对邪恶的。为什么？因为你是要发泄，而且你要定你的弟兄的罪嘛，你明白吗？当时法利赛人邪恶就在这里，光明就是表明出来，好像很光鲜，但是都是遮盖丑陋的目的啊！啊，他们妒忌基督，他们害怕基督抢夺他们地位啊，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跟利益啊，所以他们就拒绝啊上帝的恩典啊。其实他们不是拒绝一个人，他们是拒绝唯一的中保。好了，说回来，我们要结束了哈。九章第五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讲？”当然他们不回答了，但耶稣就帮他们说啊。这里说，我们一起读好吗？他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啊，第马可就说啊，或对他说你罪赦，或是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 ？OK， 好了，这里就一个有趣的啊，就到底。你们说到底哪一个容易啊？不要看一下，不要看笔记也可以，你就直接告诉我。如果我问你，说一个人罪得赦免容易一点，还是叫一个瘫子啊，就是完全不像活人啊的瘫子，可能只剩下眼睛可以动而已啊，叫他好像正常人站起来，哪个容易？对啦啊，当时的法利赛人心里说，当然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啊，真正来说是哪一个比较容易啊？真正来说呢，是叫摊子起来比较容易，对不对？因为叫人的罪得赦免，只有上帝才可以做嘛，人是做不到。那其实耶稣基督是用这句话来啊，来责备法利赛人啊。所以在法利赛人，在这些世人的眼中呢，他们当然认为神迹比较容易，哎，比较难。你光讲什么赦罪不赦罪的，谁管你？你讲赦罪我也看不到啊，你不见得他白了一点啊。如果你说你罪得赦了啊，这皮肤变白了，哦，这个还算是不错哈，还是比较难的。光讲罪得赦了，讲不讲没问题嘛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他们还是停留在眼前的东西啊，他们没有信心可以看见灵魂得救的伟大，就是我开头一直说的，如果你的灵魂已经被耶稣重生。你的身体的复活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还是有人跟我说，哎呀，身体复活真是难啊。他还是会认为呢，这个身体复活好像，哎呀，这科学不能够证明啊。他反正觉得什么灵魂啊重生，他觉得是比较容易，因为可以 因为他觉得你讲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他觉得这不真实。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人，你真的会发现灵魂得救是天大的神迹啊！身体的复活一定不是，因为上帝已经证明一次了，他从无他造了这个世界，对吧？已经证明过了嘛，就是整个宇宙哪里来的，是上帝造出来的。所以你叫上帝在造你的身体，原则来说还是符合他创造的原则啊，就是他没有做更大的事情，他只是做他已经做过的事。但是你的灵魂得罪的神，与上帝分开之后，能够重新被上帝白白的，那么大的罪跟那么圣洁的神能够和好，我都不懂要怎么样才做得到。历史里头没有证明过，所以这是信心。你经历了，你就相信，这真的是死无变有的上帝啊！他能够把那本来不是的，变成按他的心意的样子。啊，我们本来是罪人嘛，对不对？竟然变成了他所收纳的儿女啊！好了，所以对于法利赛来说，站起来比较难啊，讲赦罪比较容易。对有信心的人来说呢，我们相信基督的复活啊，基督对我们复活的应许呢，就是末日的那个荣耀的日子呢啊，是已经啊，是我们的，你可以说已经得到的保证啊啊。我写在这边经文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有提过的，他说你们不要稀奇，所以当时的人其实还是不信啊，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不要稀奇这件事啊，他说时候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不是我们今天有科学问题所以我们不信啊，以前的人呢听到死人复活也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证实 OK， 因为他们没有真的经历到重生的这个更新啊。好了，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如果觉得叫摊子起来比较容易的话，所以第九章的六到七节啊，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所以耶稣最后真的是叫他起来了，但是耶稣叫他起来的时候是要跟这些法利赛人说，如果你认为起来比较难，我现在做难的给你看，你认为赦罪比较容易，这样你应该不要再告我了，因为我难的都做了，你还要 question 我到底能不能赦罪吗？啊，所以耶稣有一点好像是应对了他们这个不信的心啊，就说你们如果一直质疑我是可以赦罪的 OK， 因为他们轻看他们，对不对？好吧，你说难的，我做一个难的事，我成了，你就不要再说我不能够赦罪，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基督就行这个神迹，让这个摊子就站起来拿着褥子回家。是这个情况耶稣做的事，所以你就明白我开始前面说啊，这个神迹呢，他要让这些法利赛人有一个记号，就他们没有办法啊，因为是他们自己要求的嘛。耶稣问他们两个 A 跟 B 要哪一个，他们既然选，他说这个比较难，我要看耶稣丢脸啊！哎呀，骗人的啦，什么赦罪不赦罪，还不躺在那里啊？哎，这江湖骗人的啊！耶稣是吗？你要我做给你看。我做了你不要再怀疑哦。好，耶稣做了，所以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虽然心里还是不信，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抓这个把柄啊，他们必须承认如果耶稣叫摊子起来，耶稣就更能够赦摊子的罪。其实应该是相反的啊，因为耶稣已经赦了他才让他起来，但这些法利赛人是反过来啊被对待的，好吗？啊，所以我在纸上面其实有发挥一点点，那不是很大的重点，希望你们也稍微知道了。就是我们今天有时你在教会里面，你会听到牧师祷告啊，或是你弟兄问你的，他说神赦免你的罪啊。天主教比较多会这样子讲啊，当然圣公会也会啊，他会说my child， 我的孩子哈啊，上帝已经赦免你，他们会这样讲。但他们讲这些话呢，其实跟耶稣在这里讲的不一样。啊，他们只是宣告上帝赦罪的恩典，但是当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的时候呢，耶稣是那个赦免的源头，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所以牧师是知道上帝的恩典，所以牧师代表上帝宣告赦免，但基督不是宣告， 基督就是赦罪的主人。 OK， 所以基督讲的跟我们今天如果在地上听到的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要交代的字，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人子在地上，这个字啊，地上有什么意思呢？哦，耶稣只能在地上赦罪，所以快快啊，33年，快点抓住他，因为到了天上他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啊。但是为什么耶稣要用地上？这可能跟翻译有关系啊。他实际上是说，耶稣基督这个赦罪的恩典啊，耶稣基督被上帝裁判下来啊，就把这个恩典现在已经带到地上了。以前他们要远远的去寻求赦罪，对不对？要到圣殿去，要仰望啊上帝的祭司等等等等。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恩典带到地上，就是说已经带到你的面前了啊，就是赦罪已经被交在基督的手中啊，基督是可以随时就赐给人的，只要你用信心来领受。这是耶稣讲地上的意思，而不是他限制的一个地方。好吧，就对应于旧约人是要很遥远的去等候这个事情。好吧，好，最后一节啊，第八节了。他说众人的反应是什么？然后众人就很惊奇了啊，就把荣耀归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这是讲赦罪的权柄赐给人啊。那人就起来拿着律师手当着众人出去，众人就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啊。连后面第路加也是说，今日看到了非常啊的事，或是说啊没有见过的事，是就非常就是非寻常的事了。OK， 好，三个作者都记载同样的啊，就是惊奇啦啊，有一个叫做害怕啦啊，总之都是这个形容词来表反映啊，就是当时百姓的一种心情，就对这个神迹的心情。OK， 路加刚好前面说他没有用惊奇，他用惧怕啊，也是恰当，因为他们看见了基督有这样的权柄，他们就不敢抵挡他，反而存着敬畏的心来对待他是上帝的先知啊。马太呢就特别说众人说，上帝把这个权柄，就是刚才前面说赦罪啊，给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跟他们说嘛，你要哪一个？所以当耶稣证明他可以叫摊子起来呢，百姓都明白了耶稣是可以赦罪的，是吧？当然高兴啊，我们百姓要赦罪要到圣殿去啊，竟然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每一家。耶稣走来走去，就是一个赦罪的主在当中走来走去，到处愿意施恩典，只要你凭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啊。所以结尾呢，众人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提升啊。但是后来我刚才开头有说啊，加百农这个地方呢，后来是拒绝耶稣，对不对？他们还是一直跟耶稣说，再行多一点神迹啦，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所以耶稣说没有了，我走了啊。所以你看同一批人那天有一个惊叹，但过后呢又没有了啊。他们的信心虽然发出来啊，表现了出来，但是没有真的提到应该有的位置，是吧？我意思说，有时我们参加聚会也是啊，我们看圣经，有时我们会满足于那种小小的闪光啊啊，亮一下啊，你就很多梦想啊，我一天亮两次，以后再亮下去我就有多少的亮啊，所以你会常常满足于这一种，好像有一种领悟，但是其实这种领悟呢只是一个起点，以至于你对属灵的事呢愿意继续的追求。因为你光靠这种少少的，就是我读一下圣经特别有感觉，这个不支撑你的心灵的，哇，你的灵性，你的灵性呢是要靠长期稳定，而且要常在试探当中经历神，这样子成长的。好像我们的当中的父母，我讲过这个比喻了，不过我做一个结束的比喻，你的孩子啊，如果天天进医院打针打维他命打养分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也可以啊，就让他能够维持生命，但是这种是非常时期嘛，就是他有时可能跌入特别的病，他才是这样子对待。那正常呢，这孩子的成长应该是怎么样？天天在家里吃你煮的饭，对不对？你给他煮牛肉猪肉，给他煮菜，给他营养，他是这样子稳定吸收跟成长的。 他不能天天进医院打针，连打完针出来五天不吃饭，第六天进去医院再打针。所以很多人的灵性啊，就是打针的，他来参一个聚会，他来经历一些事情，他就突然间有一种提升。但这种提升呢，本来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快点，就是恢复他的那种对神的话的兴趣，以致他能够正常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但是这些人惯了，所以他就到处找打针的感觉，是吧？在教会太久，哎呀，没有感觉了，没有针打，跑到到处找。他到最后呢，你可能像加百农的这些人啊，当耶稣基督到最后向你彰显恩典的时候，你成为那些拒绝的人。所以如果有一次有两次你有这种的恩典，经历了一种灵性的提升，你就要重新就安静的哈，就是稳定的去追求灵命的成长，而不是要靠这种的经历来维持你属灵的关系，可以吗？啊，所以这里是一个结论了啊，也盼望我们彼此的提醒。好了，我结束了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从这段经文来看见上帝你对人的怜悯，特别看到主耶稣基督你怜悯这个探子虽然他不能够用言语用行动来表达他的信心，但是我们的主你却知道你把他不单医治他的疾病，你也赦免他的罪他的病痛的根源，是吧？你让他重新能够与神和好，重新脱离审判的咒诅。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曾经是一个瘫子，我们都是无助的我们或许是被朋友带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很无助不能自救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向我们施恩你赦免我们的罪，也同时叫我们从我们的苦况当中能够解放出来。但主啊，我们也凭着信心继续的仰望，我们知道我们在前面仍然还有许多要经过的考验。主啊，叫我们每次向你来祈求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要求你满足我们一些困难的答案或是帮我们解决一些现成的困境，而是求助你真的让我们在灵里能够重新的与上帝建立一个和平的关系，让我们的心不再有内疚，让我们能够享有圣灵所赐赦罪的平安。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好的休息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明天早上一起来纪念我们复活的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们就请主席来带我们唱。